大家好，为什么我在，为什么跟我那么同步？
对，说明这个就是怎么说，我们俩在一个区嘛，那个都是在防范区的那个
防范区，防范区是的，
人民群众，所以呢，这个时候需要有同心同德，然后呢，共抗疫情的这个精神。
嗯，
有，你再给你们俩留五分钟时间，你们再说说。
还是不行，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主题
来聊正题。嗯、
啊，对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聊聊什么呢？那因为今天疫情给大家可能都造成了很多的这个影响啊等等啊这些内容，但是我觉得在疫情之下其实对 HR 的工作还是挺有挑战的，尤其是以往平时我们看来这些可能非常基本功的事情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聊一个在国内，其实我觉得咱们可以先聊聊大家对这个话题的感受，然后我觉得我们再聊聊这个话题，因为我觉得不同的 context 之下呢，就是这个话题可能对大家的 impact 也不一样，然后我们想要聊的话题是 DE&I， 也就是整个职场的多样性，然后公平，然后呢还有这个包容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内容。然后我先说一下我听到这个话题的感受哈，因为我自己其实从转做 HR 的这个就是之后，其实基本上我的 function 或者我做的事情里面多多少少都是跟这个相关的。然后呢，可能有一段时间是专门去entitled 去 run 这个事情。然后有一段时间可能去 support 这个事情，有一段时间可能是 be part of the resource of 这个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就是对我来说我的 awareness 还是很强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为什么我想到聊这个呢，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在一个 silo 里面，就是我身边的人都会去聊这件事情和关注这件事情，然后可能我们有自己的这个 woman leadership 的这个 programs 这些内容，然后也会有这个 D&I 的这个很多的项目和 groups， 但是我前两天看到这个今年就业的一些情况，所以我就觉得说，哎，这个数据还是挺吓人的。我觉得首先就业的这个趋势很吓人，然后呢，细看趋势里面，这个在 D&I 的方面去做拆解呢，其实从男女生的这个比例上面来说，其实我觉得更吓人，因为我一直以为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就职场上面的这个平等的角度上，可能已经改善了很多。但是我发现好像并没有，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变得更差了哈，所以这是我觉得我对这个议题的一个看法。你们俩谁想说一下啊？
我想先说一个笑话，可以吗？就是、
当然可以。
之前我给你们发的，就是我有一天在朋友圈里看到了一个猎头发的一个帖子，就招人，说我们是一个特别平等包容的。就是遵循多样化的一个文化的团队，然后呢正在急招一个 HR， 然后底下括号要求年龄35岁以下，然后我就实在忍不住笑了。就是整个这个招聘的帖子呢，它就是一个笑话，就是我、然后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你知道什么叫多元平等包容吗？然后赤裸裸的写上35岁以上不考虑，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就是我，我第一感觉就是说，很多人就知道了这个词儿，就是在那甩词儿、但是你真的从内心里没有领会到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就把这些词儿就拿过来随便的用。我就想你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上来就说，我就不要35岁以上的那个人，我就要35岁以下的人，但你不要再说你是多元平等包容的团队啦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是很好笑。对，
安吉拉呢？
我觉得我比较也不能叫幸运吧，就是说有这个机会能够在刚开始做HR 就是招聘的时候，就在一个非常都不是倡导，就是说很强调这个事情的一个公司。然后所以我早期在这个方面受到的训练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就是
我可以讲一讲啊、
对，就是说他会非常明确的告诉你说你不能做什么之类的。然后所以一开始我怎么说呢，对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敬畏的。然后尤其是做招聘嘛，其实就是早期会收到 非常多这种要求，然后以后以及要注意的事情之类的。后面逐步开始发现，其实有的公司它可能会把这个当成真的是一个文化在做，和一个价值观在做，然后也会不断的跟每一个人去强调。有的公司可能，比如说就像那个袁爸刚刚讲的，可能我就只是一个标
口
签儿，
号。
或者是有那个什么东西，我就先穿上再说之类的。有的公司呢，就是也挺内外一致的，就是我也不贴这个标签儿，我也不说这个事情，就是我的内在的文化价值观里边没有多元和什么什么这个包容的这件事情。我就是效率啊，我就是卷，
对对。
我也不说这个啊，然后我也不标榜自己这个，我见过各种各样的这种的，但是说实话，作为招聘来讲的话，确实是第一道线。如果你是候选人的话，你基本上也能够在做招聘的这个 HR 的人身上看到这个公司对于这个部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这个就是作为招聘的这个 recruiter 来讲，我觉得，扛起了公司这块的大旗吧，就是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外在体现。
我觉得不光是外在体现，也是内在体现，因为这个进进出出嘛，我们可能这个除了 TA 之外，可能出的这个事情那个 TA 不管，但是我觉得进的这个事情其实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你要。就假设你是做一盘菜的话，这个原材料很重要嘛。就比如说，你这想做的是韭菜炒鸡蛋，但是你进来了一堆韭菜不进鸡蛋，那你最后就只能炒韭菜炒韭菜，你做不了韭菜炒鸡蛋，对吧？当然这个比喻不是特别的贴切哈。OK，那我觉得刚才从你俩的里面，我有这种三种分类哈，就是刚才听你俩提到的，一个就是这个，用点难听的话吧，又立又表的啊，那这个就是。就是说了，然后呢，但是不做，但是把这当口号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也不立，然后呢，然后我还是很表，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身心合一，就是我就不 care 这件事情了。然后第三种就是，我又把这个当成实际的事情，然后我又做得很实在的。我按这个方向来讲，我觉得在我们就是这边的这个职场，就是整个在我们能够接触到的这个职场里面，你们觉得大概比例是多少？就是各种各样的比例，你们就是猜一下，我也没有结果啊，所以我们可以自己估一下。
其实我自己感觉，可能95%以上的外企都会有这个，就是如果在外企的这个环境里的话，我觉得覆盖率至少要到95%以上。就我之前经历过的外企也都有这个。然后国内的话，国内的这种，除非特别大的公司啊，可能是说出于公司文化考虑啊，还出于什么合规性啊或 whatever 去考虑，可能也会有这个词，或者说有这个概念，但实际执行落地的，我觉得可能不会是特别好，或者是说，当然有好的可能，也我觉得真正就是这个东西的渗透，也就是能有个40%、40%这样的。但是可能更小一点的，比如纯内资的公司或国是是是说民企、国企这样的，我觉得可能也就是10%到20%这样。
OK，安佳，你觉得呢？
我觉得袁爸说的这个数字还是挺乐观的，
谁想这么说？
就是，我后面可以给你们分享一下，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比较严格的这个公司，然后其实到后面做着做着，我觉着
也变
也
形
就
了，
那
对
样，
吧？
对，也就那样。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是我们如果说按一个概念，或者说你把它当成类似像品牌或者是价值这个东西来去做，我们如果按渗透或者按是说它真正执行到位和内外合一的这个程度来讲，可能外企的话能理想如果是100%，那可能外企能做一个70%-80%，就是它可能也有各自所属国家一些法律要求嘛，你比如说美国它是有严格这种法律的，那所以也倒逼它必须要去做一些，所以可能能做到一个七八十。然后，我自己感觉国内的公司就是大一点的话，它其实出于雇主品牌考虑嘛，对吧？那至少可能在表象，或者是说可能初期的一些文字方面，或者是最基本的，比如说在可能这个 JD 上，它可能就不会写啊什么什么优先，比如说35岁以下啊之类的，它就不会摆在明面上。但实际上，它可能还是对吧，有自己的这
幺
种
九
隐
九，
形的条件啊，条件要求，但至少明面上这些东西，我觉得至少能做个30%。 就是你明面上至少挑不出什么错，然后剩下那些其他公司呢，我觉得大部分我也能理解吧，就是业务挣扎在生存线上，长期在生存线和就是一个发展线上去挣扎，那这个事儿对他来说就是咱都不说高不高优了，可能压根儿就不在 list 上，所以也就是个十分儿，我觉得就是咱们按十分满，100分满分，他十分体现在哪儿呢？体现在就是你把这个问题摆在他面前，你去问他的时候，说，哎，你希望做一个什么样的公司？你希望做一个多元的公司吗？你希望做一个平等的公司？他肯定会跟你答说，我希望。但是他现在就做不到。我觉得理念上或者是大家的期望上，你摆在明面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会直接跟你讲说狗屁，我不相信这玩意儿啊。我理想都是希望能做平等或者希望能做多元的。但实际真正执行层面，唉，我觉得可能也就是个10分到30分撑死。
OK，我觉得我比你还要更悲观一点点，因为我觉得就是外企肯定是有这个内容的，包括尤其是美国企业，然后呢，他在美国那边可能就是像你说有法律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它不同的区域之间的 operation 的差异还是很大的，然后再加上本身从我们的文化角度上面，就是对于多元的需求，我自己的理解没有那么大，因为本身我们这个单民族太强大了，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去。怎么说？解读和这个同理这个需求的这个 context 就不一样，所以这个本身就会让大家在执行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误解，然后哪怕是可能非常重视这个东西的这个内容的这个外企 landing 到可能我们这里之后，还都会有很大的这个走形。那第
对，
二
我
个
就，
呢？
你说。
没事，
没事，
你
我
先
刚才
说。
想，我刚就是我是说，所有的企业文化其实是基于一个社会建构的，就是整是基于这个社会文化的，就等于说，就是 DEI 的爱这个东西，就等于说生生的从别人身上移了一个东西给另外一个对此一无所知的人，就是他最后实际上真正能不能就是发挥到像之前原装的那么好，我确实是觉得是肯定会打折的，
对对对，而且我们的文化强调的就是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嘛。那这个本身就是，如果你是小我的话呢，we don't talk about it，或者 we don't value it at all。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文化里面带的东西。所以今天可能是，就是某些东西发展的一个状态，大家会觉得这个的重要性。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这个不在我们去衡量一件事情的 metrics 里面，因为我觉得我们衡量一个事情好坏的 metrics 非常简单，可能有金钱的，有地位的，然后除此之外的一些 metrics，我觉得加到里面的多，就是现在开始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常说的就是你的这个 well-being 啊，然后你的 fulfillment 啊，然后 happiness 这些东西，现在还是有这个抬头了，因为疫情的这个状态。但是我觉得，之前的很多很多年，其实大家的衡量基本上就是你的这个 financial 的这个东西和你可能在这个权利上的一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会衡量，是主要的衡量的标准。所以致使于就是说，怎么去理解和衡量这件事情的。价值和成功，我觉得也是我们在整个实施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巨大的这个，就是我觉得不应该 gap，但是就是差异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就是对我就不说大概100%多少，因为刚才你俩用横纵说了很多数，我现在已经无法这个理清楚应该按哪个维度去算了。但是我觉得就是我比你们俩还要更悲观一些吧。就是我觉得这个虽然已经做了很多年，但是呢，我觉得坐在这个就是怎么说呢？Employer branding 或者是真正可能品牌的 branding 角度的做的会非常多，但实际上真正落到这个能够落到每个员工的身上的，我觉得就是微乎其微。哪怕是我经历过也做过很好的公司，那个倒还是一样，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就是离他能够做到的这个状态。
对，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之前在上那个管理心理学的课的时候嘛，然后也问过我们的教授，因为我之前就最早都是在外企嘛，然后早期的外企也特别强调就什么尊重个人呐、尊重个体啊什么的，但后来就这个概念就离我越来越远了。
然后在我上另外一个那个 master 课程的时候，其实其中就有一个模块是 DNI，然后就你要有很多讨论呐、啊，或者说你要有很多对你所在的组织或社会 所在的社会关于 DNI 的这个反思。然后当时我就憋不出来，你知道吗？就是，然后我就无奈的写了一个说，就我所在的这个社会里边，其实对于整个 DNI 的认知是不够的，但是。之前呢，其实我看别的国家的学生讨论呢，就是他们实际上有真正有很多社会矛盾，然后这些社会矛盾呢，你要引出一个概念去解决，或者是说去平复这些矛盾。但实际上，我们这些矛盾都没有被暴露出来。就像你说的，民主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单一，然后呢，其他的就是像就是种族单一啊，自古以来就是这种大民主啊，就是比较缺乏，就是或者说什么小地域啊或者小种族之间的冲突。所以说，这个其实在我们这儿没有充分暴露很多的问题或者特别特别明显的冲突吧。所以基于这块的讨论就不够。然后呢，就这个整个这个。过程我也是觉得比较纠结，是一个从一个特别重视这个的环境里，到一个慢慢不重视，然后到我自己在反思，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包括我也去问我的教授，然后呢，就是说为什么有的企业重视，有的企业不重视？然后教授给了我两个答案吧，一个是说，他说可能跟企业的这个生命周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就像你说的，就是。小企业嘛，就还在这个生死线挣扎，他肯定不会顾得上是说什么就是文化建设什么这些都顾上，对吧？但一般有这种的，包括有企业公民责任的，都是那种相对来说很成熟的公司，或者说他已经不在就是生死线上挣扎了，至少说已经是盈利了一个稳定成熟的业务，那他更像一个成年体，一个人的成年体，他可以顾及到更多，无论是社会责任呐、啊，还有道德呀、啊，包括自己的文化建设啊，包括自己的思想啊，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建设，所以说。这个跟企业的生命周期有关，另外一个跟行业有关系。比如说像类似于服务业，或者是就服务业，可能是最注重 DNI 的，因为你要面对的是人，然后提供的是服务，那你的服务的多样化可能跟你的员工的多样化也相关，包括语言呐、文化什么的。但类似于说生产型企业，可能对 DNI 的这个要求就不那么高，因为它是以成品的这个产品输送给你的用户的。太多的这种多样化带来的这种冲突，所以说他说跟行业和跟组织的成熟度都相关，
我觉得还能再加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跟时代也有关系。我觉得为什么这个时代大家开始聊这个了，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因为我们的就是怎么说呢，基础的一些内容已经足够丰富了，所以大家开始追求一些 differentiation 的时候，这个需求就慢慢被怎么说凸显出来了，所以大家可能就慢慢的关注到这个什么，我自己的感觉哈，就是这个状态。OK，然后我觉得下一个问题想问问就是刚才你俩说的那个，我觉得是让我。自己每次在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怎么说呢，迷思的这个状态，就是，比如说一个新的这个企业，然后呢，他需不需要做这件事情，就是完全不需要做，还是需要做，然后做到什么程度，这个其实就聊到 DNI 的这个对于一个公司的这个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就除了那些 branding 方面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后来赋予的，但是可能最 organic 能够帮助到一个公司的，比如说。当我们再去了解这个内容的时候，它能帮助你可能去做 innovation。然后就像刚才元爸说的，你 service 的这个公司，所以你要去更好的去 deliver 让不同的这个客户。那这个时候你需要 inclusion 的这样的状态，然后能够更好的去 accommodate 大家不同的需求。另外，可能还会给你提供很多的 resilience 的这些内容。这个其实都是去会谈到说这个的价值。这些东西其实对于初创企业也是需要的啊，比如说你需要 resilience 对吧？你也需要 innovation。但是呢，对，实际的情况反而是初创企业不去顾及这些东西，或者是我们看到的不去顾及，也许有一些可能其他国家的企业会去顾及。那所以这两个你们怎么看呢？因为我觉得，你俩都有相对比较多的在 startup 的经验，所以我不知道说，这个鸡和蛋，这个怎么先有，怎么后有啊？
我觉得现在我们是因为知道 DNI，所以在谈论它，会觉得它有种种的价值，种种的这种什么。但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是比如说国内的初创公司的一些这种创业者吧，或者企业家，其实这一个词或者是这方面的知识在，在你知道那个乔哈里窗嘛，就是处于他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那个象限里面，就是他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完全在他的盲区里面，人是无法对于在盲区里面的东西进行任何思考的。对，就
OK，
是，对，
那你觉得就是 实际上，虽然他在他的那个盲区里面，但实际上你觉得对于他来说，他 startup 一个公司会有帮助吗？还是说这个事情确实等他长大了之后，然后呢才需要去考虑的一件事情？
对于他这个企业有没有帮助，我觉得是说，首先，如果你是一个非常不包容的人，那你肯定不会成功。就是 你是一个非常
你
不
这
包
话
容，
真的
不能，
很狠
对你不能连接他人，不管你是真的还是真诚的还是装的，如果你不包容，比如说哎，比如说这个投资人长太丑，我不想要他的钱，对吧？哎，这个投资人是个女的，我看不上她，这你肯定不会成功的。所以说，首先我觉得就所有作为企业家来说，他本身是要有很强的连接的精神的。但可不管他内心怎么想啊，或者说我对女性啊，或者说对少数主义啊，或者 whatever 有一些挑剔，但是他在行为上一定表现的是说特别的比较收手，对吧？比较兼容并济，然后比较能够吸引人才。我觉得这是他要表现出来的行为特质。但他内心怎么样，其实这个不太好评判啊。
OK，好的，你给了非常非常狠的一句话，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那是一个 ultimate answer。那个安吉拉呢？
我其实从现实角度来说，首先第一个，我从来不会去 fantasize 企业家，就是我对什么企业家、什么这些创业者，我没有任何的 fantasy，就是我不认为他们是多么类似
不
像
一
神
样的
话一样
人。
的这种人物，就是回归到这个根本，这是一个盈利组织。任何一个企业都是盈利组织，然后你说我建一个公司，我就不逐利。那是不可能的，对吧？这除非他是洗钱的，你剩下都是我是为了赚钱的，对吧？那我自己感觉就是 DNI，或者是说咱们说这种平等、公平、多元的这种文化建设，不叫文化建设吧，这个太扯了。就是说真实的这个东西去做的话，我自己感觉是一个长线收益，它不是一个显性、快速显性就能够看到的一个收益。就不是说你做一个什么，然后马上立即就能赚到一些什么钱，给带来什么利益。长线收益，你在他的创业期要想让他去 buying 这个事情，对他来讲可能都是一个投入产出的考虑点。那你再去跟他谈投入产出的时候，我觉得关键点还是在于这一个创业者自身的格局在哪儿。就是如果是说白了，他本身是一个相对在人性上比较 decent 的一个人。他的资本家那一面，嘴脸相对没有那么明显的话，那你其实再去跟他聊的时候，他并不认为就是很多东西都是投入，然后他也会同意你跟他去讲的很多东西会是收益，那相对应的所谓的这种 ROI 就更容易让他看到，也更容易让他理解，甚至格局再高一点的企业家，可能自身就对组织的人性本身是有要求的。就是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平等，还是包容，还是说你的什么文化，其实归根到底都是人性嘛，对吧？就是
对
你
对，
的这个组织人性的那条线画在什么地方，那我觉得就是看这个人的格局。就是我就是怎么说呢？你要强行去把这个概念灌输给他，就像袁妈刚刚讲的，一个完全就是没有认知，且我自己也不怎么认可，我自己人性标准比较低的，那你非要去弄，他就会觉得这个事儿太虚幻了，对吧？我有那么多的事儿让你做，为什么要跟我去聊这种话题？但是如果他是格局比较那个的，自身又同理性比较强，那其实这个对他来说就一个，他会觉得说，为什么不呢？为什么还要单独来去聊这个事情？我的组织当然要互相尊重，当然要保证一个相对公平，对吧？等等等等的，那这个我觉得人和人之间个体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对，
我
我
能
觉得
跟。
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家自身人格的外延。我说的直接一点，就是说，如
没
果
错，
他
没错，
对，
是这样的，
OK，我觉得我你那个原那个安佳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哈。你绕到了另外一个角度上，就是我想问，就是从你的角度来说，你觉得这个事情对于一个初始的公司做起来是有价值的还是没价值？就从你的理解里看，
有价值的，
价
有
值
价值
是
的，
对
有
啊，你
价
觉
值
得
的。
那个价值是什么？因为你帮很多初创公司做招人嘛，所以你觉得价值在哪里？就是能给他带来哪些价值啊？
怎么说呢？我觉得首先是一个我自己认为，你这个起初公司的格局放在哪儿，会决定你公司能走多长远。就是一个是说你本身对于人，就是来说白了，给你打工的这些人，你是怎么看的？如果是说你只是把他当成 人力，只是当成生产工具，对吧？那可能一定程度上，你能够在一条线上，比如说你说谈后期的创新也好，你还是去谈是说每一个个体能够激发出的这个能动性。其实说白了，绩效表现嘛，对吧？每一个人对你这个东西都不是很认可。我只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话，那你势必这个事儿最后也就只能做到这儿了。你能够看多高，可能这个就是天花板就到这儿了，它不会超越的。你这个组织就变成是说，从这个领导开始往下一层一层削弱，最后就是一个一层不如一层的一个 递减组织，是吧？加在一起也不怎么样啊。但是如果是说你每一个个体，你不给他设置上限，那不设上限的一个最大的前提就是你们保持一个基本的尊重、多元和平等。你要不然的话，你总是有不管哪一条线去卡着，然后造成有一类人群的。始终是受限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你这个组织就没法搞，就是它最终就只会变成一个近似三角形不断缩减的一个组合，它
我
不
喜
会
欢
产
你这
生
个
其
例
他任
子。
何，对，它不会产生其他任何的形状，也不会产生任何其他的灵感。那我自己感觉从功利的角度来说，接下来是一个充满变化的世界。你如果不能够去应对变化，然后及时去调整你的各种各样的形状，你就是说我不管怎么样，我就是三角形，我就喜欢三角形，你不是三角形就给我死，给我滚。那你这个组织也太脆弱了，我觉得它其实最终也做不出个啥，
OK，这个是非常非常直观的答案啊。袁曼，你在这上没有补充的啊？到时候我问问啊。
我没有补充。
我觉得这一期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你们俩都在整非常狠的词儿和句子，
没
一
有，
字
我
一
是
句。
尽量希望就是说，怎么说，具象化的去描述我对这
理
个事
解。
情的理解。
就是一下就把这个拍到地面上拍死 ，OK，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我觉得聊这个的东西，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要不要聊这一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如果我这个东西真的是对某一些公司或者某一些组织可能不是特别需要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去聊它，大家也没有收听的目的，所以我觉得至少说从咱们三个人的理解上面，可能对于任何的组织，它都还是有一些价值，能够帮助他去做得更好的，或者做得更牛逼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为什么我一定要问到这儿。然后呢，咱们就聊聊 HR 在这个上面的 contribution 吧。我们可以分开聊一聊，然后也聊聊这个事情做好了之后对 HR 的一些影响。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们现在主要的听众会有一些帮助和理解。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想聊一聊，就是 HR 在里面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然后这一点上，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就像刚才那个袁爸分享的那个例子，我觉得那就是血淋淋的例子，就是说嘴上说的和我是就是嘴上很诚，嘴上说的和身体很诚实这件事情之间，这个是非常常见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自己看到，不管是外企还是那个国内的公司呀，然后有没有创造这个呀，都是非常非常相似的。那个你俩谁想先说
我先说啊，我觉得
啊？
DNI 本身像我就像我说的，它是文化的一部分嘛。但是我觉得文化是企业家人格的一个外延，所以说这个 DNI 还就是我觉得 HR 能做的只是辅助。就是说，如果本身这个公司或者这个组织的核心团队不相信这一点的话，你可能只能帮他做做这种，对吧？编个花或者说包装一下，就像我说的，就像我那天看的那个帖子一样，就是说他本身不太相信这个，但是为了好看，那又让 HR 说，哎，我们招聘的时候得显示我们自由平等包装，那 HR 只能这么去做，但实际上做出来这个东西就让你觉得很别扭。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如果是说本身这个组织并不信仰这个东西，或者说他只是非常虚假的信仰，让你眼睛能看出来的那种虚假，我觉得 HR 其实做不了太多的事情，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说，哎，那在这个里面怎么利用一些必须的政策或者流程，或者说国家的政策或者公司的这种政策呢，尽量的去推行这个东西。但是实际上，真的是有了各种案例或者是什么的，或者出现了一些 case，但实际上如果从组织从上到下都不相信这个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作用。也许是能够正向的去推波助澜啊，但实际上我觉得，本质上是改变不了太多的事情的，我有点悲观了，
我懂你说的啊。OK，安吉拉，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首先非常同意袁爸刚刚说的，就是这个东西不是由 HR 来决定的，因为，唉， 说白了，这个买卖不是你自己的买卖嘛，对吧？你肯定你说了算的东西就到那儿了。我觉得能够做到的就是说，一个是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对于 HR 来说特别重要，就是这个完全就取决于你到底能堂堂正正的站着当一个 HR， 还是说就是资本家的狗腿。
那我认识吗？我觉得这期就是这个爆点。
哎，就是怎么说呢，我首先我觉得你要说有选项的情况下，没有人会说我就愿意当狗腿的，对吧？大家都喜欢这种非常舒服的，然后非常尊重，然后好好去工作，好好去讲话，然后非常真诚的这种环境。
我在这补一句，我觉得我听到的一句那个金句就是说，人是会往尊重他的地方去，钱是会往安全的地方跑。对啊，就是这样子的。
对，就是他都是有这种趋向性的。然后我自己感觉呢，能够去做的就是尽量给自己增加选项嘛，这个咱们在之前是讲过的，就是你如何这个是吧，增加自己的这种市场价值，咱们在谈钱的那个时候也提到，这样的话你有选项，你就能够去判断，去找这个让你觉得被尊重和不用当狗腿子的公司。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自己感觉你在任何一个工作场景下，你其实都还是有一些选择的。就是你总是有一个稍微更好一点的选项。那如果是说我们在这个组织范围内都去尽量去选择一个更好的选项，我们把这种尊重和我们自身对于人性的追求放到我们自己的工作要求里，可能不是你的组织给你的要求，就我们自己稍微给自己加这么一点点压力，就是说我如果做选择的时候，我去尽量去选择一个在人性层面更好的一个选项，那是不是可能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就能够去发生一些什么改变。就是当然我不是说让每一个人去把自己的这个工作拿出来去赌啊，就是说我老娘今天这个工作就不要了，就非要跟这个组织死磕，就是你身为 HR 你不是什么工会什么的哈，就是这个角色还是不要有根本性的一个变化，但是你每一个工作你都还是有一个选项，就是那个书叫什么第三选择里怎么说嘛，对吧？你不是非黑即白非 A 即 B， 你永远可以去寻找看有没有一个第三选项，如果你自身本身就认为这件事情在人性上和你自己的价值观已经有冲突了，那你就再争取看一看，就是推自己一把。我觉得尤其是做 HR 的这个同行们哈，朋友们，我这个呼吁一下大家，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看能不能再争取做一步。那如果是说你在所有的东西都尽量试过了，你还是不行的话，那我觉得至少最后沟通方面体面一点吧。就是每一个环节吧，落地的时候尽量多做一点点吧。当然我觉得这个确实说出来有点什么何不食肉糜啊，就是这种感觉，但是试试看吧。大家试试看，我觉得大家如果往这个方向多想一想的话，可能都还是有那么再好一丢丢的做法，所以可以试试。
我觉得我特别同意你说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你刚才说的让我想起来，这个就是这其实就是非暴力沟通的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有选择的时候，你其实你会告诉自己说是你选择这么做的，而不是你被强迫这么做的。就是所以不管是怎么样，你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如果有一个好的选择机会的时候，或者是一个可能不太好的选择机会的时候，不管你做哪个，你要认知到说这个是你的选择，而不是说是这个组织强加给你的，团队强加给你的，或者你的老板强加给你的。所以我觉得作为 HR， 毕竟我们还是这个 H 打头 R 带后嘛，所以我觉得我非常认同你说的这一点。然后我觉得那个要让大家来做这件事情，有一个东西其实挺重要的，就是说做了这件事情对我们自身的好处是什么。因为这个 What's in it for you 这件事情或者 for me 这件事情其实挺重要的，我觉得很多人没有做，就是第一个就像刚才袁妈说的，他在这个一个盲区里面。那第二个就是有的人虽然看到了，被问到了，或者意识到了，然后呢，我觉得我聊过的大多数的人，不管是 business leader 也好，还是 HR leader 也好，如果是没有真正做这件事情的，那多多少少，其实我觉得是没有意识到他跟自己之间的连接，就是因为我觉得都一样，就是那这些人可能都非常的成熟，在 business 或者是 HR 方面都也有一定的这个经验或者是一定的积累，那很多其他的事情他们都自动的在推动，那 没有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差距在差在这里，或者说这是其中的一个可能能够去帮助做到的地方吧。所以，我不知道你们俩是怎么看这件事情，就是做好这件事情，可能对于本身你身为一个做招聘的 HR，或者是一个做operation 的做 BP，然后甚至是做 reward 的这些岗位上，会对你产生哪些帮助？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 long term 的变化，但是我觉得aiming for future。会有哪些不一样的东西？可能给大家一些这个不一样的感觉。这个你们两个有没有谁有什么想法？非常虚的一个话题。
我觉得是这样的，比如说就是说，先说我们能做什么嘛，比如说这个东西在这个管理团队的盲区里面，就他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maybe 他是可以唤醒或者是可以引导出来的，就以前他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你至少让他知道，哎，有这么一个概念，那是有这个概念呢，其实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概念吧，然后我们可以尝试着去关注它，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出来的一些改变。当然，本身在引导过程中，你也可能发现，哇塞，这个人就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什么固执啊，或者是说比较偏激啊，或者什么，他就完全不信这个，就是他就非常的利益导向，或者说短期导向。这个就你可能说这个人就是很难给他引导到 DEI 的这个概念上去，这也有可能。对，然后这个是我自己刚我想补充刚才我的那个一个说法，另外一个我觉得在这个上面其实 DEI 本身。我是觉得其实是更理智或者更理性、更有益于组织的这样一个概念吧，是因为说它抛弃了各种各样的，就是比如说就是偏见呐、歧视啊，或者是说那些真正没有价值的东西，而是说你去无论是你去筛选人才啊，或者说发展人才啊，或者晋升啊，其实你是真正从这个人的能力，或者是说从他的输出出发，就是出发。我是觉得反倒是说更理性、公平和公正。其实这个本身是我自己认可的一个东西，就这个人究竟做得好不好，他能力强不强，对吧？这个我觉得是更公平。但如果你加了种种的这些，比如说好看不好看呐、啊，或者他的民族啊，或者说他的年纪啊，或者是其他这些乱七八，反倒是说被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去蒙蔽了你，就。这，我觉得这反倒其实不是一个真正企业家的个性，嗯。
OK，明白。那接下来你觉得呢？
因为刚刚袁爸在讲的时候，其实我有点想到别的地方去了，就是我怎么说呢？这个点是这样的，就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我们就从招人这个事儿上来去看。那其实刚刚我觉得袁爸说那点特别好，就是你把一些不相关的东西去抛开，然后就是去看这个人，做的怎么样啊，然后来去做这个选择。这个其实已经是市面上相对我们对于招聘这件事情上公平来说最，我觉得目前能够接受的最好的点了。然后但是我还想分享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我不知道其他的我觉得其他外企可能也会有啊，就是我刚刚说那个，就这个价值观做得特别狠的那个公司，它有一个概念叫 diversity hire。
我知道啊，
对，就是说
对，
它会抛开可能我们原有对于好这件事情的概念，然后再去做一些其他的。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就是我们对于公平这件事情是怎么理解的。对吧？就是说我谁这个大家都起点都在这儿，然后一起跑，谁跑得快算谁好，还是说有一些我们把天然的 privilege 然后也给它抛开，然后去补齐一些东西，最后大家都站得都一边高，就
你
这
为
个
了
叫平等。
DEI 的爱，然后做了
对，
一
就是
些
说
不。
我为了 DNI，或者就有点像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现在咱们的这个高考加分，少数民族加分。然后，或者是说，比如说我原来这个 公司所做这种 diversity hire，我就留一部分的比例，你们必须给我搞一些 和主流的这个东西，就是主流的所谓的优秀或者是什么是不一样的。再举个例子吧，就我们再说的现实一点啊，就比如说在研发啊，这个 engineer 这个领域
你必须
啊，
有几个女
那
工程师。
对你必须给我招几个女工程师，就是因为你如果只是说谁做得好。我觉得可能之前种种历史原因或者什么导致的，确实男生做 engineer 要比女生要多，就是天然的 male engineer 就比 female engineer 要多，对吧？然后那你这个情况下，我如果就是说谁做的好， 就选谁，还是说我就去定一个名额，就留给女性来保证我的性别的多元化？这个其实是，我觉得两种不同的层面的 approach，但我不认为是说，作为企业来讲啊，哪个就比另一个对，但是我觉得确实这个是一个不同的 approach，甚至是说有可能会分阶段，比如第一阶段我先抛开这些东西，在我有能力的情况下，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学历，正常来说我们是不应该有，理想情况下我们不应该有学历歧视。对吧？谁呈现出对这个职业的好，那谁就上，我就录用谁。他和你这个学历什么乱七八糟这些都没有关系。但是事实上，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人能够看到所有的简历，能够和所有的人都聊。所以从效率和可操作性上来说，每个公司都会对职位设定学历门槛，作为其实就是说工作的一个效率的一个提升，对吧？那可能有的人会直接把这个东西放在 JD 的明面上，有的公司可能就不会啊。然后，但是其实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公司是绝对没有学历门槛的，因为即便是分优先级，我也会优先看学历好的人，没有办法，对吧？因为我的工作还要继续，所以那在这个事情上，你怎么去说这个是与非呢？对吧？你没有办法去讲。所以呢，我丢出这个问题，不是说这个哪个就更对，或者哪个对就更好。我想表达的观点是说，其实对于DNI 其实非常考验公司整体，尤其是这个 leader 哈，然后这个大老板以及 HR 大老板，他们本身对于这个事情的理解非常考验，他的标准化在什么地方？因为这个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我也不认为就是说美国公司或者说这个外企，所谓的外企就是以欧美。咱们就说一般外企可能说的是欧美啊，这个日企、韩企暂时不算 就是这个欧美公司，我也不认为他们所谓的对 DNI 的定义就是100%对的，他们也不是 DNI 的代言人，我们就完全要把他的这个 DNI 一套完全压在咱们的文化里，因为说实在，咱们的历史里面也有民族融合的例子，只是说我们的做法不一样，对吧？所以我觉得它是需要一定文化基石，然后以及这个组织的这些领导者、业务的大 leader 和这个说白了公司的大老板以及 HR 大老板，他们到底是怎么理解这个事情的？然后以及在执行过程中，这个公司有多大的能耐去做这个事情？你不能是说让他超越他自身的意识形态能力和他的这个生产效率或者说人的这个能力就要去做这个事情，那他其实他就是太理想化，他其实也做不下来。就比如说像我说那个公司，对我还以那个公司为例，这个基本上是整个global 来讲，我认为就是 DNI 标签贴的最最狠，然后且怎么说比较代言人的公司了。那他的做法就是有这种 diversity hire。然后当时特别搞笑，我当时就是跟其中一个同事沟通的时候啊，我说这个张三啊，他其实是一个 diversity hire。然后那个人特别惊讶的说：“你怎么能说他是 diversity hire 呢？你这个是歧视。”因为我当时的认知是说，我都没有认识到，我说他是 diversity hire 这个事情是一个歧视。就是我对这个事情的认知非常之浅薄，就是那到底这条线画在哪儿呢？我当时觉得非常纠结的是说，你做了 diversity hire，你内部流程甚至都会 highlight 说这个人是个 diversity hire，但是 internally no one talks about it，你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说这是一个 diversity hire，我觉得非常搞笑。就是就像那个房间里的大象，比如说美国的一些大学招生也是一样的，就是你从一些非常偏远的地方，就是黑人的社区，然后强行去招了一些，不能叫强行，sorry，就是说按照这个政策，你招了一些学生，然后呢？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提，他们是因为种族的这个原因被招进来，但是他就是这个房间里的大象，其实所有人都知道，要不然的话，这个学校说白了就是亚裔的天下了，对吧？就是对，所以我就是觉得说，有的时候他其实也未见得就真正的那么的 DNI，他可能也是说就是去标榜一些，或者是围绕这个事情，我就必须要搞一些什么东西来体现我有这个 DNI，而且当时特别搞笑。现在这公司已经没有了，当时那个公司还有一个内部的类似像 QS 系统的一个系统，就是所有的候选人你都需要去在那个系统里面查他的学校是属于什么等级，然后如果是低于这个二等，然后 然后你在网上去成这个 offer 的这个材料的时候，你还要去专门加 additional notes，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招一个低于二等学校毕业的学生。然而这个公司又是一个极其标榜自己 DNI 的一个公司，就是不是很搞笑？然后我当时还有一个候选人，都已经走到最后的流程了，然后被拒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他的简历上写了他是 party member， 然后这家公司是个美国公司嘛，认为他的意识形态有问题，把他给拒掉了。
怎么不把它当成一个地的典型特色给招进？
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就是说，这个所有的 DNI 是以人为出发，由人来构成的，它不能够被任何的流程或者是什么东西来保证你这个东西最后的一个完成情况，因为这个东西太 human， 就是它就是完全是以 human 为核心去做的一个事情。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 bias。就是我可以说，你如果问我说安佳你是不是一个崇尚 DNI 的，我崇尚，我太崇尚了，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为了 DNI 而生的，我的 personality 就是 DNI， 我希望我的价值就是为这个社会去创造 DNI。 但是你问我有没有 bias， 我可能我还是有一些 bias。
肯定啊，
对啊，就是人都是有 bias 的。所以我首先就是为什么说刚开始我对这个事儿充满敬畏，就是因为我不认为这个世界上就有任何一个人说哇塞我就是这个简直专家DNI 专家，因为这个太受他自己意识形态的局限性。那你到底认为什么东西是公平，什么东西是多元？那你其实不同意的那些观点，是不是反过来认为你不够多元呢？就这个事儿到底画到哪个线是个头呢？对吧？它本身就是一个没头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充满敬畏，而且我认为它应该是作为人性和人类来讲最好的那个方向，甚至是有点乌托邦的那种感觉哈，就是最应该去达到的一些东西。但是我是觉得在这个路上呢，我也不会神话已经做的那些公司，因为在里面做过之后，你就发现它也就那样。但是反过来，我觉得你回过头来看的话，我们绝大多数的国内的一些公司，在一些基本的层面都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就是我的意思说，你哪怕你明面上，对吧？你保持一些表面上的这种 decency， 就现在都还没有做到。所以我觉得至少要让公司的这个氛围，你不要就是一个非常显性的一个 bias 的这样一个氛围。我觉得这个至少是一个第一步，然后从那儿开始，可能我们再根据不断去学习，就是这个东西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做，然后我再去做。可能这个是我自己可能在那种非常标榜、非常牛逼的公司做完，然后再到小小的这种民企的创业公司，这种跨度做下来，我自己对这个事情，就是很谦卑，且很敬畏，很带有敬畏之心的。
我觉得就是这种大企业啊，就是做的特别走到另外一个极端的那种感觉。其实我的感觉是，他们在行使的不是企业的责任啦，就不是企业文化啦，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去参与了这个社会建构或者社会文化的建设，就类似于说，就像你说，就比如大学或者是说什么的，这些他会选择多样化，因为比如学校啊或教育，其实它是参与这个社会建构的，就是整个的社会或者人类的发展是不是我们要保留一些多样化，那给到一些比如说他的地域上啊或者种族上他不太占优势的这些人，其实是。我觉得它是在平衡整个社会未来的发展，就是比如说就是人种啊或者地区啊这种。但实际上企业呢，它本身我觉得是没有这种责任的，对不对？就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但是它做大了嘛，可能觉得哎，我也挺大了，我也要起到一些社会责任。
有点社会 KOL 的感觉了。
对对对对，有点社会 KOL 的感觉。所以说它一定程度上去参与了这些，但是实际上，比如说整个比如说一些少数民族啊、偏远地区啊，像这些，我觉得是应该在社会层面去解决的一些尽量给他们提供一些公平、公正、平等的这样的教育机会或就业机会，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但是你肯定不能脱离了这些基础的东西，然后在一个很封闭的组织里谈 DNI。就比如说我说的就是极端一点，比如说我们就是整个社会上来说，对于比如说那个就是就 LGBT 的人群可能还没什么认同感，对吧？就甚至连父母可能，如果是说子女是 LGBT 人群，可能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连父母可能都不认同，或者是说不接受。但你说要一个企业是说能接受，他可能也就是口头上的接受，或者是觉得是 OK。但实际上，他能从多深的层面上
真正的去完成一个社会上，就社会认知层面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说就是你抛开你所在处的社会，然后你要高于这个社会认知很多很多个层次，我觉得是不现实的。
嗯，
我觉得
而且还有接受到底啥算接受嘛，对吧？
对，
就是我想起一个笑话，就是那个是高晓松说的吧，是他们去澳大利亚的时候，然后澳大利亚就特别 racist。就特别种族歧视嘛，
对对对，
然后
是是是，
他跟那个澳大利亚人聊，就是一个那个白人吧，澳大利亚90%以上好像都是白人是吧？然后就跟他聊说，哎，你们澳大利亚其实就特别 racist 啊，你们这个种族歧视什么挺严重的。然后那澳大利亚人说，怎么可能？我要是 racist，我怎么还会跟你讲话？我不是在这跟你讲话吗？就是有的人可能他认知层面就是说，我这不是跟你共事吗？我这不是好好跟你共事，我怎么还能叫歧视呢？但其实你内心是有这个区分的，对，就是有这个区隔，你已经认为了他是一个另一类的人群，甚至说他可能不 deserve， 其实本来不 deserve 和你有一样的待遇，但是他得到了所谓一样的待遇，你就说，哎，那怎么还有歧视呢？但是你内心其实天然是因为有了歧视，你才会说，哎。我要是歧视，我怎么会跟你讲？所以，对，所以我觉得就这种东西很微妙，很有意思。
我觉得我想接着刚才云爸说那个，我觉得他点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我觉得我们去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把企业的这个要做 DEI 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方式方法和 strategy 还有目的，应该跟社会的区隔开，就是100%的，或者是可能80-90%的区隔开，因为我觉得。这两个的目的是不一样的，然后可能你去 measure 它的这个手段和方法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最后你能够看到的这个呈现形式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从社会的角度去做 DNI 那肯定就是一个非常高的精神层次的这个需求嘛，要求就是怎么样能够去把这些少数群体啊，然后呢他们能够有自己的这个发声，然后呢也有自己的一些可能社会的这方面的 representative 的这些出现，然后能够让他们更好的在社会上去生存，我觉得这个是这样的一个维度。但是我觉得从公司的角度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回到一开始的那个点上，就是怎么样做这件事情能够让公司做得更能够让公司成长得更好，然后能够让这个组织成长得更好。那我觉得基于这个一点，让组织上的更好，那就是希望在里面的每个人都能够做得更好，或者是能够。be the best of them， 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才会有一个比较能够可持续性的来做这件事情的一个方式，就不能说我做这件事情，最后我这公司做黄了，或者是越做越差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你本身外界存在的这个环境就不需要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挺大的区别的啊，这一点是我从刚才从袁爸的那个里面看那个说的这个话里面看到的。第二个，如果在这个 context 上面。其实你很难去真正的实现一个就是100%的这种方向，就是而且这个东西本来可能也不存在，因为如果你真的 DNI 的话，你可能就要对 everything say yes， 但实际上在真实的这个 business 的世界里面，你可能那个要 say 很多的 no。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你 say no 的权利也是 diversity 和多样性的一种表达吧，或者是一种呈现方式。所以我觉得HR 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理解里面就是说他可能要拆开一下，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么想，就是你像在现在本来我要问下一个问题，我要跟你俩去问的就是政治正确这件事情。我觉得政治正确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把很多的东西 mix 在一起了，就是为了政治正确我去牺牲一些东西，然后可能也许在这个 context 下面会达到一些可能公司的这个 goal 啊等等这些内容，但是这个东西在 mix 在一起之后，其实是我自己的理解哈，可能也许不对或者比较狭隘，我觉得对双方都是有伤害的，对于企业是有伤害的，然后对于可能整个社会怎么去构建一个更 diverse 的环境也是有伤害的，因为它其实把大家带到了另外一个方向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特别容易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怎么能够把这两个 context， 我觉得 goal 也许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你的 purpose 不一样，所以呢，可能在你的实现形式上面、表达形式上面，都应该会有很大的这个差异。然后，也许最后 ultimate goal， 最终肯定是天下大同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在中间这两个可能是两个不同的路径，然后一直走到可能也许会在某个终点 meet 上，或者不会 meet 上，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哈，我不知道你俩怎么看啊？
我感觉啊，就是作为一个没有学过什么人类学，然后社会学，然后管理学、经济学学的一塌糊涂的一个人来说，我只是单纯从个体和人性的角度出发，我觉得所有的，假如说我们就说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社会吧，不说全球人类好了，就是我觉得所有的一个文明啊，我们这个文明，那可能最终的一个 goal 都是 prosperity 嘛，繁荣。对吧？我们希望繁荣，繁荣它可能有各种维度的繁荣。那我觉得文化和精神层面的繁荣是整个文明的一个共同目标。然后可能在当前社会形势下，不同的像刚刚聊到，对吧？我们有学校啊，我们有这个就是有教育的，有家庭，有企业。那各自在文明这件事情上，或者说在人文角度扮演的角色不一样，它其实是属于一个分工。
对，
但是我们如果按照 OKR 的架构来看的话，其实核心的大 O 是不变的。我们都是希望能够追求到我们这个文明的最终繁荣。那可能在家庭层面，我们现在能做什么？至少对吧？一个家里面你不要重男轻女 之类的，对吧？它是一个怎么说呢？拆成自己各自的小 O 的过程中，你看你当前能够去实现的这个小 O，或者是说你这个企业个体，根据你自己的格局和你现在这个情况，你能落成一个什么 O？但是可能我感觉有很多的机构，是没有这个 O 的，
或者
压根儿可能
他
是没有这个 O，或者
没
是
有
说他有
拆，
一个 O，但是他没有达成路径。就是
或
他
者
不
没
知
有
道
拆。
怎么，对对对，就是说没有知道说这个事情到底要怎么样去做。比如说像教育公平，那这个其实是家庭和学校，包括我们一整个教育体系
啊，
要
社会。
去围绕这个去做的事情。但是其实你任何一个东西，你不能去脱开。就是比如说企业，我就说啊，我其实和这个学校呢，我们是两回事儿啊，我还是比较 focus 做我的。但是你想，我们假设说是一个少数民族族裔的一个儿童，然后。他如果他的人生能够实现精彩，能够得到一些公平机会的话，他肯定是公平的出生，公平的，这个公平的这个教育，受教育，对吧？然后公平的健康管理，然后从校园出来之后，公平的创业环境，或者是说公平的就业环境，它其实是一串的，对吧？你每一个环节如果没有这个意识的话，它就会在那个环节里面卡住，你就没有形成人生的闭环，就变成是比如说我们说女性的困境。可能我们现在第一个环节去解决是说，我们可能在最早可能怀孕生产这个过程中，然后减少这种风险啊，我们禁止医院去做这种性别鉴定等等之类的，然后至少保证说女性能够出生，出生了之后她还要有受教育的公平性，对吧？然后她还要去毕业之后还要再去工作，你不管哪一个环节给她受限，最终是她一整个人生的受限。所以，就这个我说的比较大，也感觉好像比较那个比较怎么说，比较狂妄了。就是我一个区草民，然后聊这种话题。但是我是觉得说，不管你自己是在一个医院还是在一个学校，可能经常大家就会说，哎，我们做不了那么大啊，我们现在只能怎么样，只能怎么样。但是如果每一个都这么想的话，那这个事儿最终它怎么能更好呢？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那会儿说，我说你是做 HR 也好，你是做管理者也好，你是做企业家也好，你是做哪怕就是你做一个家长 也好，对吧？你都能够有一些更好的做法，就是在人性层面去支持其他个体，尤其是比你弱势的个体，他可能是一个更小的儿童，可能是一个身体状况、健康状况不如你的一个个体，你总能够去做一些什么事情，能够让他相对他的人生不那么受限一点。就是，就不管做什么吧，我觉得都是从个体到组织，都还是能够为我们所谓的文明的繁荣和人性的光辉，还是能做出一些贡献。所以回到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啊，我又扯远了，sorry。就是还是我的观点是说，大家各自有分工，能够承担的角色确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心里还是得稍微 想着点儿这个事儿，可能不想的那么大，那么宏远，说哎我的天，今天这两个候选人我 pass 一个，就是影响了整个人类文明的繁荣。但是至少你会想说，哎，我是不是在我的认知范围内已经能够做到我最好的这个平等多元和包容，然后来去面对我的这个工作中会交互的人群。所以就这个作为我最后话题的收尾吧。我觉得这期听的时候会觉得我得是一个多妄自尊大的人聊的。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吧，至少我听着，我觉得整体上你碰到了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串在一起的。就是如果在某一个点上，就是我就这么想，我觉得说的比较难听一点点，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拿今天可能一开始引开这个话题的就业这件形式来说，比如说一个女性的 HR， 然后呢，她可能在真正在整个看到招聘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她看到说，哎呀，身为一个女孩，然后呢，她可能真的是没有一个很公平的就业机会的时候，那如果她刚好有一个女儿，那她肯定就会去影响她去管她去 manage 她女儿的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怎么说呢，童年也好，学生生涯也好的一些变化吧。那这个变化可能就说不上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又会影响这个女孩的一生，或者也许是个男孩又会影响男孩的一生，那这些东西都会持续的去产生这个叫什么蝴蝶效应，最后就会拉到一个怎么说呢，不可收拾的这个状态，就是从社会角度，从企业角度，或者从一个个人生活的角度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谈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反而觉得说你真的是应该就是跳出这个东西去看，就是把它能够拿到一个比较大的 context 下面去看，因为这个可能跟我们谈的前面的很多东西都不一样，因为它完全是跨行业的，可能跨区域的，跨阶层的，就是见微知著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难，就是你永远没有办法知道说你今天做的这个决定可能在今天你的认知和 context 里面是对的，但是也许到了明天之后或者下一年之后，因为外部的，因为它太 dynamic 了的变化，你可能就会发现你的这个可能就是错误的。当然这个错误不是绝对的错误，也不是绝对的正确，就可能不一定是在那个时间点能够产生好的这个结果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一开始咱们说到的那个，就是在你能够有选择的时候能够做一些好的这个选择，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还是蛮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D&I 的一个好的地方吧，就是我觉得它不像其他的东西特别的 straightforward， 所以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就是 HR 里面比较 H 的那一面，就是比较 human 的那一面，它可能不是更 resource 的那一面。所以呢对，就是所以这些东西就是那些最难抓得住的东西。但是呢我觉得也就是我们这个工作跟其他工作最大的差异，就是因为你要做这个其他的工作其实都有 resource， 你说哪个工作没有 resource 在里面，但是只有我们这个可能就是把 human 的这个东西放在前面去了。所以这个可能是我觉得我看到听完你刚才说那话之后我的一些想法。所以我觉得HR 这个工作确实不容易，然后而且呢当你想要做一个真正好的 HR 的时候其实真的挺难的。就是我们其实前面聊的很多话题都是很大的话题，那我觉得这个话题可能是 so far 我们 touch 过最大的 maybe 数前三的这个话题之一。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这个话题好就好在说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那这个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值得一直被讨论的一个非常重点的内容。比如说前两年我们只谈 D&I， 那这两年就有了一个 E 加到里面去，就是说明这个话题本身也不断的在这个进化，不断的在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回到前面去说，就是如果你在做 HR 的时候你的工作里面没有这一部分的话，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其实没有真正在做 HR 一个很好的工作，就是把这个你自己的这个工作本身的这部分跟组织也好，跟团队也好，然后可能跟管理层也好，甚至跟整个社会也好做一个好的对接，而你把 HR 做成了一份就是没有那么 H， 或者是没有那么真正能够开始去做一些，就我这个词穷的状态，我不知道这句话怎么去说，就是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一部分的话，你的 HR 的工作应该大概只做了 50% 或者只做了 30%， 这是我或者 60% maybe， 我不知道这个比例是多少，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想提到的啊。 袁曼，你觉得呢？
我没有那么感性啊，
嗯。
我没有那么感性。对，我就是说一下我的，就是我的理性面吧，就是从 HR 的角度说一下理性面。就是说，我觉得是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我觉得本身我无论是作为 HR 还是作为个体，我本身还是非常慕强的，就是 我更欣赏强者。然后呢，对于不太聪明的人，我是就是 是不就确实是不太友好的。那为什么要说到这个事情和 DE&I 呢？其实我觉得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如果你的价值取向很明确，比如说我就是一个慕强的人，但其实我就不在乎他是男是女，对吧？或者说是黑是白，或者是说他的种族是什么，他的年龄是什么，我就是单纯的慕强。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路径，因为就我自己而言，无论是我作为一个 HR 还是说作为管理者，其实我在挑选候选人的时候，或者在选择候选人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公司也有 LGBT 人群啊。就是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取向，或者是说他是什么样的性别，这些都不会困扰我，我就是单纯的慕强。所以，当然这个可能也是一种偏见啊，可能比如像安吉拉说的，这个本身也是一种偏见。但是我是觉得完全没有任何偏见的世界大同的 DNA 是不存在的。所以说，我是觉得我还是有自己的一条偏见，但在这个偏见上呢，我可能。在这条，就在我的这条路径上，可以建设我自己的 DNA。比如说，那我就对你的年龄、对你的性别，然后对你的长相或者对你的外貌，可能就很包容了，因为这不是我的价值取向，我的价值取向就是慕强，我就要招最好最聪明的人。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因为我作为个体和作为管理者，就作为 HR，其实这个是我奉行的原则，就是我是如何跟。怎么聊着？我是如何跟 DE&I 这个概念和平共处的？
和解的
对，就大概是这样一个感觉，
我感觉啊，就是沿着刚刚袁爸说这个话题，我不认为就是你刚刚说这个，就是显得好像你多冷酷或什么之类啊。就是一个企业来讲，招好的人，就是给这个组织招好的人，说白了，这就是我。其实我作为招聘的这个职责所在，就是我的
Excellent
存在，
嘛，对
对，
吧？
我的存在，对这个组织来说，不是说我天下大同给你这个组织
对，这就是我
挖
刚才
各
说
种
的，
各样
跟
的
社会
人。
是不一样的啊。
对，我这个我有天然职责所在，就是你
对，
要说我作为一个个体啊，你说我在这个我的日常生活中，然后我是不是只跟聪明的人对话？我觉得这个有点神经病。但是如果说我作为企业来讲，我作为 HR，我又不去履行我的职责，那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啊，就是不是说就是怎么说，我作为一个感性的人，我也不认为。我也不认为你要不履行你的职责，但是我是这么想的，我为企业去招最好的人，这个事情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在达成路径上，我肯定是要确保我的筛选这个过程是合理和合乎逻辑的。就比如说你这个公司，你对强是怎么定义，对吧？你对好是怎么定义？你如果说我是有一些。就是咱们说专业的话嘛，能力质素模型，对吧？然后我对应要哪些能力，然后哪些什么样的表现达到什么水平，可能才能匹配这个岗位，我们就要找出这样的人。我觉得这个就是招聘的科学逻辑，就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有的人他就是说啊，我认为这个35岁以上就完蛋了啊，就是他对强的定义是这样来去获得的，或者是说他在面试的过程中通过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然后来去臆想出说啊，我认为这个人的能力怎么样之类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HR 可以在自己专业的领域内去保证。我说，那你这个筛选是有不公平性的。我再举个例子啊，就还是原来那个牛叉公司，原来牛叉公司，我觉得他这点做的挺好的。他就是说，原来他那个公司特别喜欢问一些很极端的问题，比如说把你缩小500倍，放到一个什么搅拌机里，然后。你要怎么逃出来？就问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来保证他招的都是聪明人。后来他就把这个，屏蔽掉了嘛。原来还会问说啊，你现在评估一下，现在啊，你所在这个城市天上有多少架飞机，
这
就
个
让
我
你
能
预
补
估
充
一
一
下。
下吗？我能补充一下吗？就这个还挺有意思，因为还专门研究过这一类。因为后来其实我们在很多培训课上也用过这个。这个其实叫 其实这个叫费米拆解法，是考量一个人对世界认知和基本拆解能力的一个方面，就是他会问一些特别大的问题，就比如说，就是你要是跑着去月球，你大概要跑多久，是这种的。但是他是训练，就是他是考核一个人在这完全陌生的一个领域里面，他如何去快速的拆解和认知这个世界的这样一个逻辑题，对，嗯。
对，然后就是说，原来他的偏好是这样的问题，就
嗯
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问题。然后后面就发现这个是有问题的，嗯，就是
嗯，
你不能只看
这
这
方
个
面
东
的
西，
人，
对。而且后面这些，因为你不可能老问一直一样的问题嘛，对吧？他就会
对，
有一些其他的奇奇怪怪的问题。然后呢，嗯，后来他们就是说，那你可能你的问题就会有 bias。你不同地方的人，不同背景的人，他对你这个问题本身的认知就不一
不一
样。比如
样，
说，
对，
对，比
嗯。
如说举个例子，可能那比如说有的人他不知道从地球到月球有多远，嗯，当然这个可能是属于一个偏常识性的东西，但是也有很多人是不了解或者什么之类的，他就会
但
说，那你
是，
这个信息你是 relevant 的吗？你对于你这个工作是有相关性
对，
的吗？之类的，
对，
他就认为说，那你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相关性，然后同时你又给回答者设置了天然的门槛儿，就对于这个东西了解还是不了解的话，他说那这种问题其实就不是很合理，所以他就后面换了其他的，这个面试方式。所以我是说，就是嗯，不管你是做什么点吧，嗯，就是我们还是回归这个事情本身的科学逻辑，然后去确保它的专业，因为我认为。专业本身其实也是很好的公平的体现。嗯，你尽量去抛开掉人为的主观 bias 可能会产生的这个因素嘛，就尽量让它靠近科学。但是你说它一丢丢这个人为的都没有嘛？不可能，对吧？你这个毕竟
嗯，
你人的工作嘛，就是都有 bias 去构成的。我也有 bias，大家都有自己的偏见。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承认的一个事实，而且。就是我认为你所说的，不是你所说，就是说我们所理想的，可能这个特别低 I 这个环境，可能真的要等共产主义实现了，可能才有了。嗯，
嗯，
就是
或者
物
是。
质上也不匮乏，然后生产力又极强，对吧？就是大家就只有精神层面就可以繁荣了。但是你是说我物质又匮乏，然后我啥啥都没弄好，然后我现在就光精神。就光是精神富足，那这个他也不现实。没有一个公司说，哇塞，没有一个人说我来你们公司就是为了精神富足，可以不用给我开工资，对吧？这也太扯了。那你还是去一个非盈利组织会比较好一点。嗯，
非
这
营
个
利
毕
组织
竟，
也是要维持运营的
对对对，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对。
我想补充两个信息啊，就是刚好就着那个安吉拉的那个，其实我对那一套题其实还挺认同的。我说一下我的不同的观点啊，因为尤其是在一些创意工作或者说开拓型的工作的时候，这个是说能迅速考验一个人。但是如果这个工作本身是很流程化的，其实不太适合，就不太适合用这种问题。比如说我这种问题，我之前也考核过我们公司的项目经理，但真的就是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你能筛选出来大家反应的速度。我就讲插播一个笑话，之前给他们出一个题说，如果你让你们在地铁门口摆摊儿卖煎饼果子，那你预计你那个每个月的收入大概是多少钱？就这样一个问题，就有点扯的这种一个问题。然后呢，这个员工就这个 PM 每个项目经理就会问我不同的问题，他可以获取信息，我会给一些数据。他会问我北京地铁的人流量是多少，然后就这个，然后 就是，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问题问的有点远，就是跟具体解决这个问题不相关。但你会觉得特别聪明的产品经理，他会问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说，我大概几分钟能摊一个煎饼果子，大概是1分钟还是2分钟？所以就是你会知道，是说阻碍你挣钱的不是北京地铁的人流够不够，比如北京地铁人流每天1000万，对吧？这个就是已经足够了。你的上限不在于北京地铁的人流，而在于说你自己的生产效率。如果你作为一个煎饼果子的小摊儿来说，所以这个是非常能考验一个怎么说开拓型岗位的人的，就是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这样一个方式和方法。当时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有产品经理上来就问我说，我想获取一个信息，就北京地铁的人流量有多大。然后我内心的 OS 说，这事跟你回答问题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这一点我跟你不太认同，元爸。我觉得，我觉得是因为那个回答你问题的那个经理，可能是怎么说呢，跟你想到了一篇上，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happen to be 你们碰到了一个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相类似的这种 thinking preference 上面。
嗯，但就
然后
对
可
这个就是这
能，
道题，就是虽然这道题没有唯一的解答案，就你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去解答这道题，但是从比如从就是比如说叫费米猜想法的这个大原则方面，其实它是有一个猜想原则的。那实际上是说，问你几分钟能摊一个煎饼果子这个问题，其实是更 relevant 的问题，所以这个是确实是它是一个更好的答
嗯，好吧，我持保留意见，关于
案。
这个内容，对啊，因为
对，
这个，对啊。
我可以到时候分享这本书给你们，你们可以看一下。虽然就是你去衡量这个世界，或者说去解决一些问题，确实是有不同的维度，但相对来说有一个是说效率里边更高的这样一个方式和方法。
这个问题，这类问题，我在就是我自己大学毕业去做校招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偏咨询型公司都会问这个。
对对
就
对
是
对。对
做这个叫靠谱假设，
对
就
对
看你会不
对
会做靠谱假设。但是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我自己感觉，当前可能我们经验告诉我们，比较好的做靠谱假设的方法可能是这样。但它就是最好的路径嘛？也许有的人就是说，随便就是比较极端啊，就也有点杠了，就是那我人流量这么大，对吧？我多雇几个人呗，然后或者是说我这个煎饼果子机器怎么怎么样，对吧？然后我写个代码，让我这机器自己嗖嗖嗖的那个在那儿摊，是不是？或者说这个地铁还有没有别的摊儿之类的，等等吧。就是每个人的 approach 其实会不太
不
一
一样，
样，就
对。
所以呢，我觉得，除非是什么呢？除非说这个职位啊，就是比较明确的说，我就是要特别会这个费米猜想的人啊，需要这个会这个技能的人，他可能能更适应这个工作。那我觉得用这样的问题会比较那
对
个什
对，
么，
它是
但
分
可
岗
能
位的，这个是
对，
我说的前提条件，就不是说每个岗位，比如说你类似于，比如有一些技术岗位或非常流程化的岗位，它不需要考这种题，就不是说每一个岗位都要考这种题，但是有的岗位需要测试他对这个世界迅速的一些判断的方法的话，这是一个我认为它是一个还不错的方法，
所以就是感觉就是说我反正我到现在啊，就是在去做，比如说我现在的公司其实就是一个创业公司，然后他们在问题设置的时候，我会非常怎么说，对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会尽量让他们这个问题要尽可能的去开放，然后不要。怎么说？他对答案做很多的天然假设，而是会对这个人的 approach 在做一些假设之类的，
对，其
因
实
为
考核，
对，有人他太极端，你知道吧？所以你就得往回给他拉一拉，
对，其实更考核的，它是说你这个方法你能不能闭环。当然，如果你说前提我有很多台机器，我发明了一个什么快速摊煎饼的机器或者什么什么的，那是你在那个更大层面的，你也能闭环，我觉得也是 OK 的。就是说，只是在小层面是说如何我判断哪个人他的逻辑闭环，你听起来这个逻辑闭环都没有问题，那这个人相对来说就是更聪明一些的，
而且其实像这个门口摊煎饼这种啊，其实是面试过程中还挺常见的，就是hypothetical 问题嘛，假设性问题。假设问题其实考的就是说你从计划到执行，然后到结果预估这个过程，你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然后这个假设性问题其实每个人答起来不太一样，挺好玩的。但是这个就是比较极端的，就是我说的原来那公司为什么把你缩小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一个搅拌机里，然后你怎么逃出来，然后之类的这种，它那个时候它叫 brain teaser，就是我其实就是在 tease 你的大脑，而不是说真正的在关注你的思维逻辑，所以这种可能就这种问题，我个人是不是说特别建议，除非是说，你这个公司啊，对于这个 背后的这个技能有特别明确的一个要求，不然的话，其实就是怎么说呢？我再插一句啊，就是大家为什么做招聘，是说你去找到，去 search，找到那个最合适的人，而不是说你要 challenge 住来面试的每一个人，然后就最后希望这些人都 fail 掉。我觉得很
这个
多
我
面
赞
试官，
成，就是
对，有
说，
很多面试官他好像就是我就是特别想要让这个候选人 fail，我就一定要有一个什么问题给他问住了，给他问倒了，
要让他变得服我，
对，就有 点这
觉得
种，
我牛逼。
哎，
就是
对，这个我同意，就是
你
说
这个目标就很有问题
你
了
问问题的这个最终目的是什么？你是想在10个候选人里边挑出来 能够给你更符合逻辑的这样一个答案的候选人，还是说你就要出一个特别，就是我觉得碳纤维这个题其实是 OK 的，但你要是出一个特别奇怪的题，就是大家都没有什么逻辑闭环的这种，可能就是你是在 challenge 对方，而不是在挑选候选人。
没错没错，就是问问题和 challenge 我觉得其实还是有挺大区别的，所以我觉得说就是还是一样啊，就是如果是贴着我们这 DNI 的话题是一样的，就是你到底有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平等的个体，还是说你觉得我首先我对这个答案有一个非常不多元的预期啊，就是我这个答案就是对的，我说一加一等于几，你说你只能说二啊，别的就是不对的，你这个问题本身设置有问题，答案也是有问题的，你这就是一个考卷，你是一个考卷，而不是一个对话，嗯，不是一个真正能够去看到彼此思考方式是不是贴合的，是不是契合的这样一个对话，所以呢，大家就是尽量去，我们说去 probe。啊，去探寻他更多的想法，而不是就 challenge 他。challenge 他，你可能你们这个对话过程会非常的尴尬，然后呢，让对方感觉就是我就是来被羞辱了一趟。
对，我觉得你这个面试官的心态其实是跟 DEI 是有关的，就是说你站在这个角色上，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是说找到优秀的人、志同道合的人，对公司一起服务，还是说你要来证明我牛逼？就是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牛逼，你们来面试的人都在我之下，在我之后，你们不会比我更聪明了，我就是这个团队里最牛逼的人，我就是这个团队的上限。对，就我觉得这
啊，我就是天花板。嗯，
对对，这个其实我觉得。面试官的心态跟 DNI 的就是我觉得落地其实是有关系的，因为其实我觉得 DNI 就是为什么会做的不好，或者说那个大家没有那么的接受这个事情，我觉得本身是说大家固有认知太强烈了，就是不会去改变，是说我对这个事情的不同感，比如说就是比如我们传统的固有认知就是女孩不能怎么怎么样，对吧？女孩可能逻辑思考上或数学方面可能就没有那么好，那这个固有逻辑如果特别强烈的话，你可能就不会在选择一些工作里面去考虑女生，或者说我觉得女生就哎呀，我就觉得她到年纪一定会结婚生孩子，到时候一定会耽误工作，就这些都是一些固有认知，或者说你觉得到了就是多少岁以后，这个人就没有上进心了，没有进取心了，做事就不太行了，这些我觉得都是存在大家心里的一些固有认知。但如果对于这个固有认知，你非常非常的抓着他不放他走，然后呢又不肯接受一些新的消息，比如说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比如说就是应届生女孩子反倒是更靠谱一点，可能更心细，可能女生成熟的比较早嘛，心理和那个生理成熟的比较早，那反倒是说其实工作可以更好。但如果你就坚信的认为就是说。啊，就怎么怎么样的，就是说你心里的固有认知太强烈了，甚至没有人能去撼动这个，你也不去求证，说哪怕是我雇几个人，我观察一段时间，还发现哎，其实女生也挺好的，也没有那么差，那可能你的认知就是去可以去改变，但你也不想主动去改变，甚至被动的你也不能接受的话，我觉得这个所有的和面试官去顾虑 challenge 候选人这个心态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你的固有认知太强烈了，你不愿意去做任何的改变。
嗯，我觉得这个就聊到另外一个话题 ，DNI 对整个 leadership 的成长的一个非常必要的重要性。我觉得
是这样的，
重点你需要去允许更多的存在。第二个，你要允许比你好，就是这个好不是一个绝对的好，是一个相对的好，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好的方面嘛。就是你觉得你要去抓来的就是这种相对的好的东西进到你的团队里面，才是能够去。能够让它变得更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好一定是很多好结合在一起的好，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DNI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尤其是在招聘上面或者在团队的这个上面能够看到的东西。 OK， 我觉得这个话题我们要聊可能是聊不完的，所以我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反正我觉得这是可以一个长聊长新的话题，因为这已经是我们第二次聊这个话题了，然后我自己的感觉这一次跟上一次聊的感觉非常不一样然后呢期待我们下一次聊的时候还是能有不一样的这个感觉哈。然后最后你们俩有没有什么总结发言啊？
嗯，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觉得 DEI 只是人生价值观的或者说你企业价值观的一个方面吧，说白了就是什么什么多元平等包容，我觉得说白了就是说无论是从个体还是从组织层面，本身你是不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能够不断迭代的不断更新的，随着社会和环境变化你不断去成长突破自己的这样一个心态吧。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不光是 DNI 我觉得什么都不成。
嗯，我喜欢这个。
没错。
嗯，
没错，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还是成长型思维的问题，就这个是认知可以去发生改变和提升的一个最大前提，要不然的话，恋爱也好，其他的各个方面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定要对非成长型人，就是这种固化思维非常警惕才可以，尤其是年轻人，就小小年纪千万不要。不把这个东西当回事儿，这
独立思
个
考，
对这个独立思考，包括你能够去有一套基本逻辑去帮助你做判断也好，或者是去做新的学习和新的了解，哪怕是说对一些假设去进行验证等等，这个都是太核心了。所以说到最后其实都还是一个事儿，
这个事儿是，请把它说明白。
哎，这个事儿就是。哎呀，
Sorry，
这难以一言以蔽之啊，反正
好好好，那，
就是大家可以听一下我们过往节目啊，说的基本都是这事儿，都有
好
这
的好
事
的
儿。
好的好的，然后那我这总结一个事儿吧，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方向需要去看，包括刚才两位说，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被做一个起点吧，就是尊重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其中的一个可能够让你去 achieve 这一点的一个起点，所以我觉得尊重很重要吧，就是不管从任何的角度，这是我最后我觉得。我的一个 ending。OK，那我们就到这里啦。然后希望大家，你们俩有补充吗？
没有，没有。
OK，好，然后呢就到这里。那我们还是后续会去聊这些内容哈。所以呢也是期待一样，大家给我们留言，然后可以去收听我们的这个内容。然后有任何的想法，我知道我们说的，不一定都对，或者是也不一定全对，或者可能有很多都是错误的。所以期待大家可以跟我们有一些交流和沟通。然后再次感谢大家。谢谢，拜
谢
拜。
谢，拜拜。